我们看刚刚这个第二页的第六点，应该现在来看一下。第六点看过了，第七点落于轮回，厌离为落。第七点一样又更深，这个是对整个轮回的想要出离轮回。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叫做出离心。出离心的内涵就是认为轮回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可以贪着的。轮回里面的所有事情从一般的人角度看，以为还会以为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错的。那这个出离心很强烈的话，会觉得这世间上一切都如梦如幻。刚刚讲的这个戒律，我刚刚说要补充的现在先讲两个补充好了。一个是讲那个轮回，那个出离心，就出离心的很强烈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感受，就是一切的东西平常我们很熟悉的东西，可是出离心很强烈的话去看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假的。就以我们现前来看，我们面前这个桌子，或者我们平常互动，人跟人的互动，会觉得好像这个人或者这些东西这个房子，这个世界，好像在梦境里面的感觉，不觉得它是像以前那么的实在，那么的被我们执着。那但是这个呢，不是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感觉。那整个出离心最真正的具体成就的出离心呢，是我刚刚讲的，对轮回里面不觉得有任何一丝一毫是可以令我们安乐。这个正如一般讲的三界如火宅，三界如火宅这个才五个字，这五个字对一般人来讲，这只是五个字，三界如火宅。但是真正出离心很强的人，他真的就感觉得到三界里面在轮回的三界里面停留，即便只是停留片刻，都令人觉得很恐怖。这个是出离心的作用。那倒过来讲如果我们是没有出离心，觉得轮回还蛮好玩的，觉得轮回里面跟这个喜爱的人、喜爱的东西在一块，在一块也不错那就表示你没有出离心，是这样的。那可是一般人，但是一般人都是这样的。一般人对于这个喜欢的、好的，或者跟自己有很好的关系的，总是有这一种粘着的。这个粘着就是你轮回的动力。是这样的。那但是我想有的人会觉得说，那解脱好像蛮恐怖的，解脱好像蛮冷漠的。其实不是的。这个出离心是对轮回的任何一丝一毫不用原来那种贪着心去执着它。就好像说这些东西你要拥有，要把它拥抱，要拥有。那出离心是对这些东西变成好像是一个很冷静的去看待这些东西的，很如实的说这个桌子是桌子，人是人，这个好人是好人，坏人是坏人，长得漂亮的是漂亮，他只是这样子认清他的真相，但是内心不加上这一种贪着，也没有加上嗔恨心。不过这个时候的根还没有断除，但是先要有这种内心的感受，这个时候就是贪着跟嗔这些烦恼不活动，暂时不活动，那当然也有深浅，那应该出离心要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感觉。这个比前面要更深，因为前面的有戒律的由于戒律来规范自己，害怕堕入恶趣，害怕将来受到恶业的苦的果报但是以第七这个轮回来讲， 就是总体的，连投生到欲界的天道、色界的这个乃至无色界，都还认为临灭是轮回的苦。那么这个更细微的苦，我们一般讲叫做五蕴炽盛苦。我们一般都知道有八苦啊，那或者是三种苦。那一般我们一般连动物都知道那个坏苦，就是本来是欢喜的，本来是好的，后来变化了，这个叫坏苦。那一般对苦也可以了解，就是我们有病痛或者遭遇不如意的，这个是苦，本身就是苦的苦。那比较细微的这个就是行苦，生灭变化，在轮回当中，三界当中啊，都有生灭变化，而且是我们不能自由自主的去掌握的这一种生灭变化。就以身体来讲，没有人身体是不老的，没有人身体是不死的，这个我们无法做主。那这个是这，然后更细微的刹那刹那，我们的身跟心啊，刹那刹那，靠着以前的业力推动，然后配合现在的因缘条件，我们也没有自主能力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这个是很细微的可怕。一般人没有对这个事情觉得可怕。那这个三界里面，这个是很细微的哦。只要在三界里面就有这个状况，那当然也会引申粗糙的生老病死。那么要脱离这样的状况，这个叫做解脱。好，那就刚讲，如果对轮回还有贪着啊，就表示我们求解脱的心，不是很坚强，甚至不是很真实。那这个时候就要思维整个三界轮回的过患。只要一天还在轮回当中啊，我们就在这轮回的这个，轮回就像个轮子。西藏他们会画一个图，这个图的中央有一个地狱的那个，就是亚玛，就是我们一般讲叫阎罗王，就是死神啊，死神在中间，他张了大大的嘴巴，嘴巴有那个很尖的牙齿啊，然后他旁边会画这个六道轮回，然后里面有一圈画十二因缘，就是生死轮转的十二因缘，这个他们叫做六道轮回图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在六道里面啊，都在这个死神的控制之下，尽管有人道，尽管有天道，可是还是不离轮回的。那么天道众生啊，他们有没有苦？一般来讲没有什么苦，但是他们有，就是寿命要结束了，要脱离那个地方哦，他还是要投生到下面来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少数的会继续留在上面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，多半还是要投生到欲界来。然后投生欲界来了，不一定是做人，不一定，有时候是到三恶道去。那天道的他们有能力观察自己下一生要到哪里去，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是要到三恶道去啊，他们会很痛苦的。可是这是业的力量，他不去也不行。那经典上也有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大家应该还知道这个故事，这是应该是第四天吧，第四天就是刚刚讲，他发现自己大家都知道天人有五衰，他寿命快要结束后呢的时候啊，他身体会出现明显的五种征兆。比方说本来他身体是没有臭味，寿命快结束前身体开始出现臭味等等啊，那他就想怎么办呢，怎么样可以不要投身到这个啊？那他观察，就当时观察哦，发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我想起来这个故事，他是请教比他更高的天，说怎么办？那更高的天告诉他说，现在释迦牟尼佛在人间说法，你去听闻佛法，去皈依他，由于这个功德，那你就可以不用投身到这个恶趣去了。所以这个第四天就来到人间，那么果然啊，他是变成人的样子， 到人间来听闻听佛说法，那也真正皈依的佛。然后他当然又回到天上去。就后来他确实哦，在天道的寿命结束，并没有投身到这个恶道去，那他还继续留在天道。那就是因为他有皈依，有听闻佛法，产生了这个善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那我刚刚还要讲一个那个戒律的那个例子，那我是要用我自己，就是受比丘戒，就沙弥戒、善谈大戒的时候，受完戒之后啊，受完戒之后还在戒场，我们快要结束，我突然有个很强烈的感受，因为我自己做沙弥做了两年，那沙弥的戒律比较简单了，那我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有一些疑问，比方说我有去别的寺庙去参访，我并不知道去的人家寺庙的规矩，我们刚刚进去要怎么样的啊、哦？然后我并不清楚。后来我们受戒的时候有教，那我当时就有个感触。以前因为不明白这个比丘戒更细微的、更详细的，那么可能也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根本的我知道啊，但还有细微的。那等到受了这个比丘戒，也听大致上的一个讲解之后，我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，就是呢，当时就想从现在算起，哦，这一生，这个比丘戒是它的涵盖面是这一生，如果死亡了，就自然就舍了这个比丘戒了，那就这一生当中啊，从受了这个戒之后啊，只要根据这个戒律的规定去做。啊，里面当然有比较细的、比较根本的不同啊。但是只要根据这个戒律去做，我们的身口意根据这去做，那就永远都不用担心、不用害怕，有人要来指责你有错误。我们以前不知道，可能有做错，人家看到也没讲啊。那一旦我们受了戒，而且知道这些内涵。然后只要我们的行为都是根据这个去做的，这上面很清楚啊，什么情况要怎么做啊？如果不怎么做就怎么样啊？很清楚的，你就根据这个一条一条根据这个做，然后内心呢，就刚刚讲，你不用担心有任何人会来指责你的错误。当然有时候可能更细节我们不清楚，那个进一步学就明白了。然后第二就是刚刚讲的，内心会很平静，会很安乐，安而且乐。那个戒定慧这三个部分、哦、光是只有做到戒律啊，内心就会非常安跟乐。安就是刚刚讲很安稳很平静，不用担心有犯错，国家的法律不会来找你，社会上的不会来找你，因为你就完全正道的，这里面已经有符合国家的法律的、哦、等等，社会上的人也不会来指责你的错误。就是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吧，我们讲话，出家人讲话，这个除非是控制不住啊，除非是这个嗔恨心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住啊，否则我们讲话就是要这样的，很平静。就是人家来骂你啊，你也不能够倒过来说他骂我我也骂他，都不可以。那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去做，真正是非常的。而修行戒定慧啊，想要有定，平常你随时随地啊，如果你的心都能够因为戒而有了安跟乐，你要修禅定很快，修禅定很快，就内心都没有负担嘛，没有恐惧嘛。就以前平常世界上人讲的不做什么亏心事，夜半不怕什么鬼来敲门，类似这样的，你随时随地啊，不管你的做任何事情，你讲任何话，内心做什么叫一个思维都符合，那你身口意没有人可以来指责你的错误，也就是你都是基本上都符合这个原则，那真的这个也先不管你修不修禅定啊，就你的 你的这个所作所为都这么样的如理如法，那你走到哪里去？就我常讲的，走到天涯海角，任何角落都可以去，内心都是安的，都是安的。那因为再加上我以前就有学过这个修过修心起意，就是修菩提心。菩提心有一些练习，这个练习的具体内涵就是简单讲，假使我们这一生遭受到不幸的事情，遭受到痛苦的事情，我们的内心要怎么想？就是当作还债，过去的恶业赶紧把它还了，因为还了就没有了，过去的这个还债啊，还了就不再欠人家债了，类似这样的。过去我们一定有造恶业啊，这一生各式各样的因缘汇集的，有借由人家骂我们，借由人家对不起我们，借由人家误会我们等等，就把这个消了。就我们过去生可能跟这样的中友情有过什么样事情呢、啊？他这一生用这个方式来，那我们就刚刚讲内心呢、啊，接受他，然后就不再造新的，互相之间不再造新的，那这个业就消掉了，一个一个恶的慢慢就这样消，这样消。所以碰到这一种不如意的事情，内心不但不嗔，不但不烦恼，而且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，否则你还没有机会啊。这个恶业种子留在第八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作，现在有机会给他，就简单讲，就刚刚讲的还掉了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，如果这一生有很多的殊胜的事情，比方说我们的衣食不愁，这个智慧也不错等等，那要很感激。就我常讲，再用它进一步，而不要只是享用这样的，这个叫做前面那个叫做呢为缘转道用，或者说碰到这个有障碍的，就当作清净过去的恶业，清净我们的障碍，然后这个顺利的顺缘呢、啊，当作资粮集资行，顺缘当作集资行，当作继续的滋养资助长养我们的资粮的一个工具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刚刚讲那个是为缘转道用，是这样的。就整个修行期啊，最殊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叫做五浊厚重时为缘转道用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啊，刚刚讲的为缘就是一切不顺心的，一切不顺利的都能转成增长，变成逆增上缘，转成是增长我们的道的力量，光是做到这一半啊，我们的修行就会进步很大。就我刚刚讲的心非常安，然后也会倒过来非常非常舒服的去享用我们的资粮，就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资粮啊，进一步用来增长修行的道很容易，很容易。就这两边如果能做到，加上这刚刚讲这个修心契意的修菩提心，配合这个出离心，这已经非常殊胜的。那我刚刚讲就是那个受戒的时候有这个心的感觉，那后来有一些事情发生啊，慢慢会有点那个，有的事情就不得已要去做，当时就会很害怕，这样做会不会跟我们刚刚讲那个戒律里面的冲突？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现象是这样，这个要回到我出家前，出家前我有好几次啊，就是出离心非常强，都是觉得世间上一切啊不可贪恋。我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也讲过，然后最后这个真正出家前那一段时间呢、我就把这个学校都结束了，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打包的都寄走了，那有些东西就卖掉了或者送人了。那我们因为在美国读书嘛，当然就有车子的，有什么有的东西的，都能把它处理掉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种感觉。然后就是离开了学校，到加州，就到我出家的这个寺庙去。 好，然后呢，当然很快的就出了家。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呢是人生当中啊有几次哈、哦，有几次最快乐的日子，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这里讲的内心最安乐的日子。在寺庙里面刚出家哦，有一段时间，那回想起来为什么是最安乐呢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因为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车子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学位，没有社会上的事业，没有这个，我也没有结过婚，没有这些，这个我们叫做妻子儿女这些眷属，甚至没有，也没有医药保险，甚至银行里面也没有存款，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啊，不用花费任何的心思去顾虑，去我们说张罗，就住在寺庙，每一天就在寺庙这样的生活的作息，也不花什么钱，也不觉得需要钱，然后就是衣服就这么几件，就这样的，连这个要连像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参加什么活动，你要考虑要穿什么衣服，这出家后都没这些事情，就同样的一两件换来换去就好了，脏了洗一洗，就这样子了。就这些事情因为非常单纯，因为没有不拥有那一些原来我们要贪找的对象，所以你才真正能够全心全意把心放在佛法上面，放在佛法上面呢、啊，真的是很安乐，真的觉得这个佛法的内涵。然后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智慧就是会增长。我们平常智慧不增长啊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们抓住。简单讲，我们平常看经论呢、啊，你好像很专心啊，一段时间还是会内心呢、啊、会跑到这些事情上面。有的事情你也不能不去照顾啊。就出家前或者是一般时候，可是出家之后，就以那段时间做例子，就真正体会到以前佛陀的时代，为什么出家人真的是三衣一钵、哦、他们连鞋子都不用穿了，在印度是不穿鞋子的、现在南传也很单纯、就顶多有一点点 必须要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他们下雨的时候拿一把伞、这样子。那就他们的出家人真的是这样子啊，不需要太多东西，然后他们可以到任何寺庙去啊、因为受完戒啊，我们也有个证书，那么证明你是出家人啊、有一定的这个训练，你可以到任何寺庙去住、去挂单、去学习、去修行，没有人会说不可以，没有人会去问去想你有没有什么金钱、什么地位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所以真正来讲，这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那这个回到我刚刚讲，这个就是，跟出离心、跟受戒、戒律都有关联。就符合这些的话呢，其实是最适合修行的，而且修行也会最有成就。基础要靠这些基础。然后另外我要讲，就刚刚讲出离心很强的时候，会对我们平常很熟悉的人。或者住的地方或者用的东西会觉得既陌生又熟悉，或者倒过来讲既熟悉又陌生。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，那有可能有。举个例子来讲，你去参加共修或者禅修，时间稍微长一点点，然后你在这个当中确实有一定的内心，有一定的感受，一定的这个改变，然后你回，当然结束，你要回去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或者家庭或什么的，你注意观察自己内心，特别是你刚刚回到家，或者特别是你刚刚打开房间的门，进去自己的房间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啊，当然都是学校的宿舍，小小的东西摆了很多，那一进去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好奇怪啊，自己的书啊，自己用的东西啊。这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东西好像是我的，但是又好像不是我的。然后住的房间， 就觉得自己到底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？确实是住在这个地方啊，这里也有钥匙，这个甚至我开车下面有个停车位，可是怎么进来总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又很陌生，又好像是认识这个地方，又好像不认识这个地方，是这样。然后更早一点，更早一点，那也是好几年前，出家前的好几年前，也是有这种状况，那个处理性很强。那真正就是眼睛张开来看这个眼前的东西，就是手去摸，虽然有摸到桌子，眼睛也可以看到桌子，可是总觉得这个桌子好像不是真的，这它好像是硬硬的没有错，这桌子摸起来硬硬的是没有错，可是又好像觉得它不是真的是这样子。然后看人也是一样，跟人在讲话，这个人当下确实在跟我讲话，可是怎么总觉得这个人好像是电视的影像一样，不是，好像就好像只是影像，好像不是这么的活生生的。然后有一段时间禅修啊，那禅修后那过程中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这些东西啊，还有人，或者整个这个环境，有一种现象，就是静止，就是停下来，时间跟空间好像凝聚，就是好像怎么讲，就像水凝固一样啊，不动。时间好像没有在动，然后这个所处的环境，就是比方说现在这个画面啊，就这样静止了，并没有感觉到有人有变化，或者东西有变化，或者这样。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些呢，是一种觉受，一种经验，不一定都有啊。但是就是有出离心跟觉得世间如幻如化的话，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一种经验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经验是这样，当时在那一种状况当中，有一个现象就是，突然觉得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就我甚至故意要想。我故意要想以前几年前认识的人，或者几年前发生的事情，故意要去想，还用力的去想，但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，真的想不起来。那我那时候还在想，如果这些人突然有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到底认不认得这些人？那这个经验或者这个状况。当时我就想，这种状况是不是经论上讲的消业，过去的恶业把它消掉之后会变得好像一片空白，这个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。类似这样的感觉，类似讲，就刚刚讲，我特别要去想到底以前几年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认识过什么人，去过什么地方，当时都想不起来。但是不等于说好像失去记忆，倒不是，这眼前的事情还都很清楚啊，这样的。但是正如我刚刚讲的不会有那个一般的贪嗔痴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些都只是经验啊，并不证明修行有什么很了不起，是这样的。那我讲这些是因为呢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对轮回的厌离啊，求解脱啊，觉得轮回有过患，这有点抽象。但是具体来讲呢，我们会可能经过类似的一些现象，从这些现象可以感觉出，就是内心是朝向解脱，或者是原来那个状况的差别。否则我们不容易去体会哦，这个修行到底有什么滋味，然后修行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的一种帮助。就是讲来讲去好像都只是字面上，就要有这些经验，就会很清楚原来佛法讲的，先不管解脱啊，这么样的好像远的目标，就是我们比较近的距离就可以达到的一些效果，是这样的。这我们只剩下一两分钟，我再一样再讲一件例子。那以我自己来讲，我们家庭从小啊是很纷乱，很纷乱。 一点都不平静。那就是说大概这样子十几年吧，从小到大概国中高中到大学大概十几年。那我自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内心的个性里面呢、好像有一点很忧郁啊，或者有点闷闷不乐。举例来讲，就我会觉得说我们同学这个在一块本来是很快乐的，在讲事情或者讨论很快乐，可是我很容易就好像我变成是一群人当中的旁边的一个人，变成我好像不在里面，没有在这个投入在里面。本来是很，可是那本来是很快乐的，可是一下子怎么心情变得很好像掉下去一样。然后我后来的想法是说，很可能是家庭的环境长期累积下来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如何。然后在大学一年级我当时已经学佛了，也参加佛学社团，也去过寺庙，学到一点点东西。有一天就在下了课，大家都离开教室，我一个人还留在那个教室，就看一篇文章。这个文章只有两页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，是我们那个社团自己编的，大概庆祝他十年还是二十周年之类的，就这么一个。那篇文章我就慢慢的看了一两遍两三遍，觉得里面文章讲的道理非常对，非常了不起，很殊胜，我很欢喜。然后还根据这个内容去思维观察，大概这样十分钟左右吧。那当然就也不想留太久，就书包收一收，就去坐脚踏车，就要回宿舍。但是就在这过程当中，我突然觉得好像内心不一样，就突然觉得内心以前累积的，好像心里头有一种阴影，心里头好像有一个大石头压在心里头，突然好像没有了，那个阴影跟那个石头好像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后来我想一下，大概就是刚刚看的那篇文章，才两页，因为内心很融入那个状态，然后那个内容的力量，那个力量可以解开从小累积下来的那一种比较拘束跟比较，就是有一点那种善恶太鲜明，善恶很鲜明，类似那样的，就那一类的带来的困扰，就好像那个文章讲的那个内容道理可以解消他们。然后呢，大概两三个月吧，过了两三个月就放暑假，两三个月内都融入在那一种状态，就是整个人真的就换成另外一个人，真的换成这个，当然是指内心内心跟身口意的表现。因为我们是佛学社团，我们的学长他们可以观察得到，他们也觉得我换了一个人，我自己也觉得我还换一个人，然后我们的同学或者朋友也都觉得我好像换了一个人。然后放暑假我也到寺庙去参加活动等等就这样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件事情是说就配合我刚刚讲的，如果因缘条件恰当，这个可遇不可求，但是你可以培养这个习惯，在这个因缘汇合的时候可能就发生类似这种作用。那这种作用就可以证明我常讲佛法讲的是真实不虚。那我们把这个把它扩大来看，轮回也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有轮回就是内心有这些东西。倒过来讲，为什么没有轮回，就是解脱，就是内心没有这些。就是比方说大彻大悟的人或者解脱的人，或者得阿罗汉的人，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些了。当然这一些我们无始以来累积的，说多也很多，但是不是不可以解决的。禅宗常讲那个长眼长圆的古久以来的黑暗，一个灯光就可以把那个黑暗打破的，就是讲说这个部分今天讲的 不是很多的那个进度啊，但是其实希望我们配合一些实际的经验，我希望这个课一方面是综合，一方面就是比较具体一点，跟别的课比较偏重教理的不太一样，那希望这两个能够配合起来。好，对不起，占用了几分钟，我们就下课。